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聚集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今天一起的查考以利沙，才就是圣灵再一次的把以利沙这个人物真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从这个人物看见你背后做工的法则，让我们真的是今天晚上重新一次的被你提醒，被你所和所带领耶稣，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我们从19章开始读一读，我们读一下，以利沙蒙召的那个简单的一个经过哈。我们从列王记上19章的。15节开始，我们一同的读到21节，19章15节到21节。好，我们找到的一起来看，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告亚瑟，要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米米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与巴力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他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好，我们先读这么多。那今天呢，我们知道以利沙这一个先知呢，他在圣经里面呢，大部分的记载呢是在列王记从第2章开始一直呢，我们会看见大部分呢都是在到了第八章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缘故呢，我们就不全部的经文都读，但是呢。我们会重点式的跟弟兄姊妹呢来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些的交通哈，希望主呢能够借着以利沙这个人物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给我们再一次有一些的提醒。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以利亚这一个大先知哈，那么记得整个背景的情况呢，是一个非常混乱，也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们记得。那个时候呢，南国跟北国已经分开了。那么那个年代当中，前面很多的王都出现。那么这些王呢，大部分圣经都有一句话形容他们的一生，他们的服饰，就是说他们在耶和华的眼中行恶的事。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时代，非常。然后呢，到了以利亚的那个年代，我们记得上一次已经交通过那个。那个以色列的王呢，叫做亚哈。亚哈呢，他娶了一个妻子，是外邦人。这个妻子也是非常邪恶的，叫做耶喜别。那么他们呢，不但他们自己不相信耶和华哦，他们的这个糟糕到一个地步呢，在以色列整个国家里面呢，把百姓的心呢，都偏向于敬拜这个巴利，敬拜巴利。啊，在那个时候了，所以你看见整个以色列的整个国的这个属灵的光景非常的下坠，非常的低落。 弟兄那里的百姓呢一起的远离了神就是在那个时代，神呢在那个时代呢兴起了以利亚这个大先知。上一次我们弟兄姊妹也交通到他在
石桌那
加
边
密
吧，
山的上面呢，
石
他
桌里打个
胜
小三角
过了
的那
他
边，
四
妈妈
百
的
五
那边。
十五巴利的先知。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呢的心呢就在那个就在那里呢全部的归向耶和华，归向耶和华。但是呢，我们看见在后来以利亚呢，他那个到了一个地步被追杀的时候逃命，到了何烈山，对不对？他跟神之间呢有那个在与神面对面的这种的这种的倾倒出来，他很害怕。他很害怕，然后神向他显现，神呢告诉他，他以为自己很孤单，全世界剩下我一个人为你站住了，现在还要被追杀，他很害怕但是呢，神跟他说，说什么呢？神说，我为自己存留了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鼓励我们的无论时代如何的黑暗。我们相信神为着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保守了弟兄姊妹的心，能够在各处为主做见证。虽然我们看不到，所以呢，他跟神之间这个面对面的这个谈话呢，把一个非常失望的一个人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看见。看见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孤孤单单为主做见证，神还是在全地呢，为他的名的缘故了，维持他自己的见证，这样子呢，以利亚的眼睛呢被扩充了，会看得更大的一个图画了。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要扩充他的看见。所以呢，那么在那个交谈的过程当中呢，神也去吩咐以利亚，要把他的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分呢，要交给下面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所交通的，就是以利沙。你看见弟兄姊妹，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服饰呢，其实是一个延续，因为很清楚的在列王记上20章16节那里神自己吩咐。以利亚要高以利沙来接续你，接续你。所以你看见了这个他们两个人的服，好像是两个人，但是其实呢，他们的服饰是一个，只是说以利沙是接续这个服饰，是一个接续，这个延续。那么前面的弟兄们呢，也在这个点上有一些的领悟。那么今天我们也拿出来跟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呢，讲到他们两个人的服饰呢，是十字架的两面，十字架的两面。一方面，以利亚呢是审判，是审判，把这一些虚假的这一些拜偶像的这一面审判来杀死那些假的先知。那么，但是以利沙呢是十字架的另外一面，就是复活、生命恩典这一面。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在以利沙这一个侍奉当中我们看见了他做了好多的事，神使用他做了好多的事，把生命带到那些情况里面，把恩典带到那些情况里面等一下我们会交通更仔细。但是你看见他们两个人的服饰呢，是一个，然后呢，一个是十字架的审判那一面，另外一面呢，以利沙呢，代表着生命。代表着恩典，代表复活的那一面，真的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思想，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也是很有趣的，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的一个。你如果想一想，以利亚上一次我们讲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也记得。所以呢，他以利亚这个人的一生呢，就是在这样子的。黑暗里面，大家都已经不相信耶和华是神的这个情况里面呢，他站出来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我的神到了今天仍然是又真又活的耶和华仍然是我的神。 那到了今天，我们看以利沙这个名字也是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这个以利沙的名字是什么呢？以利沙的名字啊，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哦，耶和华是我的拯救。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所以这里你看见是十字架的两面。你如果我们要为神做见证，好，那我们就是要。我们这个人呐、啊，越多的蒙拯救啊，我们就越多的能够啊，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越多的蒙神的拯救，那么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啊，才能够把生命、把恩典流露出来，对不对？啊，这个，所以你看见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以利亚要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以利沙要。说明耶和华是我的拯救，非常的有意思哈，感谢主。好，那我们下面呢，我们来交通一下在以利沙这个人物上面的一些的特点。那从列王记下了那些故事里面哈，我们呢我找了6个点哈，跟弟兄姊妹来交通一下。这第一个点呢，就是以利沙是。凭膏油说话行事的人，凭膏油说话行事的人，啊，很好几处啊，弟兄姊妹，你看《列王记》，刚刚我们读的《列王记》上20章第16节，哈，这里很特别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16节这里说，刚刚我们读，他说神吩咐以利亚要膏以利沙做先知，膏以利沙。弟兄姊妹，我们看，在通常的情况里面呢，什么人是受膏的人呢？君王，对不对？但是呢，以利沙是做先知的，这里说要不是不单只是膏以色列王，要膏以利沙先知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从一开始神这个就是用膏油要，这里说明一个拣选呢。也说明这个膏也代表圣灵要带领他，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点看见以利沙呢，他是一个要凭膏油说话行事的人。那他在列王记下2章9节那里啊，你看见他做事情啊也是这样子的，做事说话。那2章9节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一个哈，他求什么？他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他求的是灵啊，所以他神要吩咐以利亚去膏他啊，要圣灵要带领他，然后呢，以利沙本身他所羡慕的也是神的灵啊。那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在征战的时候啊，在那个摩亚王背叛的那个故事里面呢，在第3章也是说耶和华的灵。啊，将在以利沙的身上，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以利沙，他是一个在圣灵的掌管里面服侍、说话、行事的一个人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特点，我们看见的。那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了他做事啊有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啊。以利沙也特别讲到一个做事的一个态度啊，是一个好的态度，就是呢。他非常的殷勤，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人啊，神喜悦这样子有这样子做事情很殷勤的这个好态度，从哪里看见的呢？就是呢，像刚刚我们读的列王记上20章19节哈，那里呢，我们看见他在耕地，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呢，在他蒙召之前呢。他在他所有的这些生活上面的工作啊，也是一个用自己尽自己的全力在那里做好他的本分的一个人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啊，神已经看到，就是看见他身上有这些特质，神能够用这样子的人，就是做事非常殷勤的。那么你从这里也看见，他是一个平凡人，他不像其他那些先知门徒这样子，都已经很有那个名头做先知哈，他只是一个耕地，代表他在那里是做农夫的， 啊，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但是他平凡又不平凡，原因是什么？因为
因为
神
神。
已经在那里了，看中了他，并且已经选中了这一个虽然看上去很平凡的农夫，但是因着他心中向着主有爱慕，他呢做事殷勤呢，啊，神啊要显明，要呼召他。那么第三个点呢？我们看见了以利沙是一个愿意学功课的人，啊，愿意学属灵功课的人哈。你看，在他跟着以利亚师傅以利亚啊，在列王记下哈，第二章对吧？那么这里说到神要用旋风借以利亚升天之前呢，以利沙跟以利亚一起的走过了四个地方。啊，那四个地方是什么呢？第一个吉甲，第二个伯特利，第三个耶利哥，第四个是约旦河。因为我们知道啊，这四个地方都有它背后的属灵的含义啊，所以呢，我们略略的讲一下哈，这个吉甲呢，就是代表呢滚出肉体、赶出肉体的这个啊，赶出肉体。伯特利是什么呢？伯特利呢，就是神的家啊，所以呢，要学习爱神的家啊。第三个是什么？耶利哥，耶利哥是在约书亚那个年代，我们记得哈，那里我们记得那个城啊，是又高又大城墙的那个。然后呢，他们绕城啊，6天，第七天呐喊，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城墙倒塌。这里呢，我们看见耶利哥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征战得胜的那个信心，代表一个信心的操练啊。然后呢，约旦河最后是第四个约旦河，他要学一个功课叫约旦河。约旦河弟兄姊妹都记得哈，我们记得他们要经过约旦河进入那个那个迦南地哈。那么约旦河分开，他们走干地。这里呢，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呢。我们要经过与基督同死、同埋葬跟同复活的经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所以在以利亚还在的时候，哦，以利沙跟着他的师傅一起走过了这四个地方，代表他愿意学功课，他愿意学吉甲的功课，对付肉体，他愿意学伯特利的功课啊，认识爱神的家。啊，第三个啊，耶利哥要征战得胜的信心的操练啊，然后第四，约旦河就是要经历非常重要，约旦河那个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的这个操练，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需要在这些重要的点上学属灵的功课，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的这些的根基的学习哈，非常重要。所以，以利沙身上，他是一个非常愿意学的。无论以利亚怎么说，你可以不跟的，你不用勉强，但是他就是要跟，对不对？他是非常乐意、愿意学的，所以非常积极。然后第四个点，以利沙这个人的特点呢，是这里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更多的交通，但是我先给弟兄提一下，就是他在侍奉上，他是一个解决难处的人啊，以利沙。他是一个在侍奉上解决难处的人。你看他一生的侍奉里面呢，我数过，至少有12个，可能有更多。我有十，至少有12个事情啊，每一个事情都是难处，对不对？但是呢，他到哪里，他就在那里解决那里的难处。好，这个，所以你看这个人物啊，以利沙啊，他的侍奉啊，他是一个解决难处的人啊，秘诀在哪里呢？就是说，他到了哪一个地方，哪里有困难的时候呢？他的秘诀就是供应生命，供应生命。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那些盐啊，那些新瓶啊，那些面呐，每一个都是关乎基督的生命的。所以你看，他去到哪里，他用生命来解决这一些问题。所以这里给我们提醒啊，在侍奉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生命在哪里，难处就自然会解决哈。这个是非常的、 非常的基本的一个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就是今天呢，我们在教会中啊，我们尽量希望我们不是给弟兄姊妹造成难处的那个人，乃是像我们要学习在侍奉中呢，要活出生命来啊，在教会中做解决难处的人哈。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所以第四个点，以利沙他的服侍啊，是一个解决难处的服侍。好，然后第五个点，以利沙的第五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五个特点呢，就是他是一个有属灵看见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列王记第六章哦，弟兄姊妹，我想都有这个印象，就是有一个少年人啊，在那里很害怕，对不对？为什么害怕呢？因为在那个多旦的那个地方啊，亚兰王全军围困着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哈，那个少年人以利沙在那里，少年人很害怕，然后那个以利沙就安慰，然后鼓励那个少年人，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害怕啊，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然后以利沙在第六章第17节那里就为那个少年人祷告，对不对？他说，哦，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然后耶和华就开那个少年人的眼睛，那个少年人就突然间看见什么？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弟兄姊妹，我们信心的根源从哪里来啊？我们征战怎么能够有信心呢？是从属灵的看见的。如果我们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是真实的啊。火车火马保护着我们，那么敌人虽然在我们前面好像很多，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我们可以有力量。少年人害怕，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看见。但是呢，以利沙他是一个有属灵看见的人，啊，感谢主。然后第六个特点呢，以利沙，他跟他师父一样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非常会祷告，我们上一次讲过，他们的祷告啊，跟我们普通的祷告不太一样。他不是单单为着自己的需要来祷告的，也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来祷告的。他们的祷告呢，是连于天的祷告。啊，他们是为着神的工作，他们是为着神自己的旨意啊，他们向神来祷告。所以结果呢，我们会看见呢，在以利沙的服侍当中啊，好几次。当以利沙向耶和华祷告，啊，耶和华应允，天有行动。然后呢，我们记得那个数念妇人的儿子复活，对不对？然后刚刚我们读了少年人眼睛得开，这一切都是因着以利沙的祷告，神在天有行动。然后呢，这一些难处被解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今天呢，弟兄姊妹。哦，这教会真的是需要有在祷告上有操练、有学习、有学习的人哈，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我们要重视我们的祷告，要学习像以利沙一样，能够为着神自己的工作，为着他的旨意往前，我们一同的摆上我们的祷告，啊，非常的重要。好，感谢主哈。那么弟兄姊妹，以利沙这个人呢？我们要看一下神是如何的来预备他，如何的来训练他成为一个神能够用的一个人。好，首先我们要交通到的就是神，他是亲自的来拣选了以利沙的。好，所以不是以利沙自己要怎么样努力来做，乃是神老早就已经拣选了他。所以呢，他刚刚我们读过在列王记上20章16节，是神亲自吩咐以利亚去膏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的，因着是神起头的，所以神要负责到底。好，神亲自负责训练以利沙每一个细节。弟兄姊妹，人的训练是很有限啊，我们知道人的训练非常有限，但是呢。 神亲自的训练是最好的啊，神最知道一个人需要哪一种的环境来训练一个人哈。今天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在神的拣选里面，我们被召出来，能够一同的学习做仆人，来服侍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的。所以呢，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要亲自的来啊训练我们。所以为什么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不一样的情况中，在家里、在工作、在我们个人跟随主的各种的情况中不一样呢？因为这个是神量身定做给我们，来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为他合用的器皿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宝贵的。没有一个学校能够真的是把我们训练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仆人，唯有神自己设计的，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的一个训练，但是是最好的训练。所以感谢主哦，在以利沙身上，我们看见是有两个部分的训练。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看见是当他师父还在的时候，就是以利亚还在地上的时候，最后一段路，以利亚陪他走过一段路的啊。然后第二部分呢，神的训练呢，是当神接走了他师父以后呢，以利亚升天以后啊，那他在那一段的日子当中啊，他的服侍，神一边要他去服侍，去解决难处，但是同时一方面，神是亲自的要训练来带领他，来得着这个器皿的。那我们首先交通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当他师父还在地上的时候，神是如何的啊来带领哈。首先呢，最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呢，当以利亚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利沙呢是服侍以利亚的。刚刚我们读过《列王纪上》第20章那里哈，讲到他放下他的那个那些牛那些器具以后呢，他就跟随以利亚，然后后面说他是服侍他的。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以利沙一开头的服侍，其实神没有给他做什么大事情哈，他都在小事上面来学，其实就是学习做仆人啊，学习做仆人，在小事上学习做仆人。头一段日子啊，神没有托付他很大的事情，就是学习做仆人啊。在列王记下的那个第三章，对，在第三章那里啊，那些王啊，记得以利沙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时候呢，他是那个附属那里说原文是说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所以就是帮以利亚洗手啊。你看小事情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做仆人就是在小事上学习操练，然后在以利亚的带领中啊，经过了机甲对付肉体，伯特利不但自己个人爱主，还要爱神的家，关心神的家。耶利哥在征战中要学习得胜的信心。啊，定睛仰望主，依靠主，约旦河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哦，弟兄姊妹，这一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学习。刚刚已经讲过了，弟兄姊妹，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呢，这一些的到了约旦河哈，约旦河特别要交通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知道这里了，约旦河是以利亚被接升天的那个地方哈。也是以利沙的正式的侍奉开始的那个起点，所以约旦河这里这个特别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说我们的服侍呢的起点永远不能离开这个起点的，就是我们与基督是同死同埋，我们才有这个同复活的经历啊。什么时候我们的侍奉离开了这个重要的起点的时候呢，我们的侍奉就不稳了，就变质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约旦河的经历啊，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这个是根基，也是我们的这个起点。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讲到以利亚升天以后，他 开始服侍了。他那个，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在从第一个部分到第二部分的这个转折中间呢，是就是以利亚还在地上，到以利亚不在中间这段日子啊，我们可以看见呢，对于以利沙的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跟挣扎。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他被接升天的时候啊，他真的是感觉那个时候他是在一个 shock 的里面。就是因为他那里说，以色列的，这个突然间他那个师傅被揭开的时候呢，你看在第二章第12节啊，他在那里呼号，他就大声的呼号，那里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就不再见他了。你看从这一简单的一句话里面，你就看见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刚刚才被神呼召有服侍，要学习，在小事上学习服侍，一下子你的师傅就被主接去了，你想想，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没有依靠了，对不对？没有依靠了，他是你的师傅，以前是做这么大的工，是不是？战车马兵是以色列的保护啊，现在没了，突然间没了，啊，所以以利沙在那个时候心情是应该是非常的挣扎的，你看，啊，但是神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神谁不喜欢有人在前面帮忙挡很多这些情况，但是神要亲自的训练他的仆人。他把以利亚接走以后，以利沙现在最大的学习是什么？最大的学习就是第二步的学习。他不再依靠别人了，他要亲自的，神要亲自的带领他，他也要亲自的学习，单单依靠主的功课。啊，弟兄姊妹，不再是我们依靠什么人或者是什么经验啊，在侍奉中，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在无可依靠的时候，哎，神仍然是我们的依靠。我们来从他那里得着力量，从他那里得着智慧，从那里得着恩典。哇，这个是最好的训练。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你看，弟兄姊妹，当以利沙开始他的这个服侍，要开始学习单单依靠主，什么都不能靠了，只能依靠主的时候呢，反而在这个，你看这样子的情况，我们都可能信心会动摇哦，会退后哦，会灰心哦，觉得哎呀太难了吧，不行了，我还是去找其他帮助。但是你看这里以利沙有信心，他就继续往前，他没有离开约旦河的这个根基，他守住这个根基，然后呢，他淡淡的来依靠主。后面呢，我们就看见至少有12个难处在他的服侍当中，他一生里面12个难处啊，然后呢，每一个难处，他唯一的就是把生命带进来啊，然后难处就被解决了啊。我们略略的讲一下哈，第一个是哪里啊？第一个难处就是在耶利哥那个地方啊，在第3章列王记下第啊对第二章19节开始那里。第二章，那个地很好的，水不好，对不对？水不好，土产不熟而落。然后这里讲到一个我们的这个旧生命里面的这个很多的那些这光景是很糟糕的。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说是真的是像这土产不熟而落啊，属灵生命不能够有好的发展的。但是以利沙把什么带来呢？他要拿一个新瓶，这里代表一个新的器皿啊，这个新的生命。然后盐倒出来，代表基督生命里面这个不朽坏的这个性情啊。这个讲到新生命，他把新生命带来了啊，然后那个水就治好了，然后这个地就可以有正常的这个土产了。所以他把生命带进来，难处就解决。耶利哥啊，难处解决。第二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在23节那里开始，在伯特利啊，你看 他在神的家应该有很好的学习啊，神的家应该是很甜美的地方啊。但是呢，在神的家，你看见突然间出现这一些小孩子啊，不成熟的人呐、啊，他们就在那里，在这里啊，嘲笑他，嬉笑他啊，嬉笑他。这里在属灵的含义上，就是代表呢，属灵啊上面仇敌很多的这些控告啊，接着一些不成熟的一些情况，生命啊来控告我们啊。但是你看，以利沙运用神的权柄，这个生命里面的权柄啊，运用神的名啊来诅咒，就是说他懂得在生命中运用权柄，胜过仇敌的控告。你看伯特利这个在神的家中这些难处就过去了啊。感谢主啊！第三个就是摩亚王背叛。你看，在这里啊，你看见这三个王联合起来，想要对付这一些人的攻击，不行，对不对？他没力量。这里代表什么？代表这个难处呢，就是教会领袖的光景软弱无力啊，在困难中有心，但是无力，不能对付这一些软弱的光景。但是因着以利沙听神的话，他说耶和华这样子说，就挖那些沟，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在谷中挖沟，然后就有水，然后那些敌人就很快就被打败了，对不对？所以解决难处听神的话，这个生命中愿意听神的话，这那个难处就过去了。哎，所以弟兄姊妹，他把生命带进来听神的话，然后呢？就把难处解决了。第四个，寡妇那没有油了，对不对？只剩下一瓶油啊，那怎么办呢？他那个这里讲什么？这里讲到聚会光景的一个很荒凉的一个情况，就是缺乏供应，没有油，对不对？器皿没有油然后器皿，然后以利沙就怎么解决呢？就是呢。一个把弟兄姊妹都聚起来，把所有的器皿都拿过来，然后膏油就一直的流，一直流，流到所有的器皿都充满了，直到没有器皿的时候，他才停所以呢，这里看见了他这个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提醒，就是这个生命啊，怎么解决？就是这个生命是一个喜欢跟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生命我们聚在一起，圣灵充满我们每个，我们本来都是像一个器皿这样子啊。我们觉得很孤单，我们觉得很空虚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圣灵把主的话解开的时候呢，哎呀，弟兄姊妹得着膏油，这个膏油一直流，一直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着膏油的时候呢，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啊。所以在这里，以利沙把一个本来是缺乏供应的一个聚会的光景呢，最后当他把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哎呀，这个聚会变成满有膏油的聚会，哎呀，感谢主，这个就是一个解决难处的一个仆人把生命带进来。然后第五个，书念的妇人死的儿子死了，这个情况这里寡妇是讲到一个聚会光景很贫穷，没有供应。书念的妇人，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她是一个有钱大户人家的妇人，所以呢，知道这个是聚会的另外一个光景，就是讲到呢一种末了世代的这种，特别可能在富裕的国家，这种的情况特别的多。就是呢，以为自己富足了，其实呢是什么？瞎眼、贫穷赤身露体的这种聚会的情况。以为自己很有钱，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不需要神那这个结果你看，它里面的真实光景是什么？是死亡，充满了死亡的儿子死了。但是你看，这个伊丽莎怎么样解决啊？她祷告主然后主应允她，把复活的生命带到聚会当中。哎呀，活过来了！你看，从一个死的聚会，哎呀，能够转回一个把生命带进来的时候呢，这个聚会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伊丽莎在聚会中是一个供应生命的一个器皿，非常重要。然后第六个吉甲。你看吉甲到了第四章第38节，他来到吉甲，那里有饥荒，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煮汤预备，然后遇见了一些瓜，这些野瓜煲汤有毒，哎呀， 然后吃不了了，对不对？因为吃了会死人的。然后呢，这里一个难处是什么？就是讲到呢，这个在属灵光景非常荒凉、供应缺乏的时候，弟兄姊妹开始乱吃、乱找东西吃，结果拿到一些有毒的东西，不但吃了，不但害到自己，还害到弟兄姊妹，对不对？这个讲到一个聚会光景到一个荒凉的情况呢，哎呀，乱来了，把世界的东西都拿来吃，觉得没什么，很饱足，其实有毒。结果呢，吃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危害属灵生命的东西啊，带进了毒，带进了死亡这一些东西哦。但是以利沙怎么解决呢？面，拿一点面来，倒进那个锅里面。所以这里我们看见面，我们知道属灵的含义，讲到基督生命的这个这个一部分，在这个生命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但是你看见了，他把生命带进来了。能够有什么功用啊？解毒啊，解毒。本来是已经那些东西里面很多毒了，但是他把基督的生命带进来，在聚会当中啊，就是讲到呢，把生命带进来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些世界带来的这一些危害属灵生命的东西都除去，都解毒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但愿我们能够聚会的时候，更多的来，真的是要聚会呀、啊！我们在世界中多少的沾染这一些有毒的东西啊，所以一方面来想呢，越我们聚会在一起，就是一个解毒的一个过程啊。越多的交通神的属天的话语，越多的被圣灵的光照，我们就把这一些世界的这些毒的东西越多的除去。所以聚会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些功效。所以以利沙的服侍、啊，把生命带进来。让弟兄姊妹身上的这些毒啊，这些食物里面都从有毒的变得有营养的，可以吃的属灵的食物，那非常重要。第七个点就是喂饱了100人，对不对？那里有出熟的大麦饼20个，但是呢不够100人吃。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讲到一个聚会里面呢吃不饱的一个光景所以呢。我们看见了这个以利沙呢，它里面这个供应是源源不绝，能够在生命中啊有这个源源不绝的供应，就20个大麦饼却能够喂饱100人的这个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什么呢？当我们来聚会，不单只是要为了就是解开我们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并且更重要的就是呢。希望主的话在我们当中解开的时候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吃饱，在聚会中要吃饱，这非常重要。好，那后面还有很多的乃曼呐、领人归主啊、胜过罪啊，这个，然后呢，第九个就是建房丢了斧头，对不对？然后这些难处很多。然后第十个是亚兰军队围困以色列然后第11个是亚兰王围困撒玛利亚，大饥荒。非常的
太
惨的一个
快
光
了，
景。
讲的。
你看，最后，你看这一个，最后这一个以利亚，他的那个死，他得了一个病，他最后要死了。但是我们记得他在死的时候在死了以后那个有一些人要埋葬在那里，碰到他的骸骨，对不对？就复活了。这里讲到什么？就是虽然这个人过去了，但是他所留下来，因着他曾经在主面前是有真实的生命的启示，有生命的供应的，他所人过去了，他留下来的东西呢，仍然能够带给人帮助的。弟兄姊妹，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一个很多的祝福都是从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他们真实的在神的手中。被制作过以后他虽然人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呢，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一些书籍啊，他们的这一些东西仍然给我们的心能够有提醒，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服饰以前的这些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的。所以弟兄姊妹，以利沙整体来说，就是他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他唯一一个解决的原则就是把生命带进。 这些情况当中，啊，所以我们讲到他的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那个生命恩典的这里面要带进来，啊，所以呢，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在各样的难处中，我们不是只是埋头的去想要想办法，或者是怎么样请教别人怎么样去解决，我们乃是呢要好好的在主面前寻求，怎么样让我在这个环境中能够把基督你的复活生命带出来，啊。我但愿我们在这些点上有提醒哈，所以，我们再重温一下，在这个人身上，我们看见六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他是凭着膏油说话行事的人；第二个，他本身有一个好的一个态度，就是很殷勤的啊；第三个，就是他真的是非常愿意学属灵功课的人；第四个，他在侍奉上呢是一个解决难处的人；第五个，他是一个有属灵看见的人；第六个，他跟他师父一样，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一个人。好啊，我们我今天就把伊丽莎呢跟弟兄姊妹简单的啊交通一下，希望神能够借着这一些的话语呢来鼓励弟兄姊妹哈。那下面我看看玛丽弟兄要不要跟我们有简短的一些的交通。
感谢主，谢谢申文弟兄的交通啊！实际上，申文弟兄呢已经把这个交通得非常完全了。我们还有几分钟，我再稍微交通一点我自己的感觉啊。那我们刚才听见申文弟兄的交通呢，就看见这个以利沙、以利亚这两位先知，好像一个师傅、一个徒弟、一个父亲、一个儿子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带出了神生命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神公义的审判，一个是神恩典的。一个是神恩典的流露啊，那今天我们交通到这个以利沙呢，这个如果我们好像用一个比较实际的话来描述他的一生呢，我感觉他好像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啊。我们看见他整个这一生的服侍呢，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他的信心是一个可实行的信心，就是他的信心完全表现在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方面。刚才申文弟兄讲了许多的例子，哈，这些所有的例子，让我们看见呢，这一个先知从他一开始进入服事的时候，甚至在他可能神在暗中预备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亲近，能够亲近神的人，并且他在一生当中呢，显示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长久的忠心，可以在平凡的这些生活当中活出一个不平凡的属灵的影响力，包括他后来这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总的来看呢，就是他是一个可实行的，他的信心是一个可实行的信心。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今天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所得着的，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所得着这个生命和信心如果不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就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以丽莎给我们看见这个例子呢，是他的信心啊，他的服侍是可以在生活的许多的那个不同的方面可以实行出来的。那么，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从他一开始进入这个服侍的角色和他整个这一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决定了这一点的，就是能够活出来这个实际的这一点。当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呼召与跟随，我们看见就是一个非常神给他一个非常个人的在他身上他能够明白的，所以他为了能够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求圣灵加倍临到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和渴望，就是如果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能够把这些实行出来，神是愿意把加倍的灵赐给他的。所以在他的服饰当中，我看记载一个特点，就是好像没有那许多特别大的征战和事情但是呢，都是在这些日常的细节当中，他成了一个非常有恩典、有怜悯的人，他愿意帮助这些普通人。这些例子，刚才圣文弟兄都已经讲过了哈，这所有的这些生活当中的例子，都是他在帮助这些普通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他也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有权柄的人，所以这是这个先知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就是他可以从这个 脚踏实地的角度出发，可以带进神，这在小事上，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把神那个大的圣灵的能力来带出来，恩典和智慧都能够带出来。那我们看见刚才有许多小在人生活当中这些具体的事情，那我们也看见在乃曼的身上，他实在是表现出神的智慧。啊，就是他在乃曼医治乃曼这件事情上，他最知道乃曼心里边是需要什么的。乃曼是一个元帅，是个好像什么在外界看什么都好，只是长了大麻风。但是乃曼他在心里边，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他需要谦卑。啊，所以我们看见先知是从神那里边得到了智慧，那这个服饰是一个智慧的服饰，并且呢。是一个清洁的服饰，我们看见他没有问着任何的利益哈，所以我们看见这样呢，就是当他得到这个加倍的灵，他能够承担在这个脚踏实地的生活当中来帮助这些具体的人，也能够把神的恩典也能够显示出来。那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忠心是一个长久的忠心，是一个非他在。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他一生的服侍的年限，但是好像据大多数读经的弟兄姐妹们就感觉呢，他都这要50年到60年这样的一个长久的光景，并且在这个非常漫长的时间当中，圣经并没有记载他犯过很明显的错误，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因为这些先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好像是圣经说我们也是跟他一样，都是有，就是他也是属有一样有血气的人，所以在人的这个有限范围之内，出错误是很难免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在这漫长的服侍过程当中，并且在这许多的这些处理这些事情当中，圣经没有记载他有特别明显的失败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就是跟他平时与神亲近神，我们弟兄刚才讲的，就是他的这个秘诀，亲近神有祷告的操练，这是完全分不开的啊。那他仆人的灵是他服侍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特点。那这一点我们弟兄刚才也做了非常好的交通，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仆人的灵，一直到他到最后他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先知的人。他仍然是带着一个这个仆人的灵在服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我好的，我就把这一点简单的感觉跟弟兄姐妹们稍微交通一下，把时间还给这位弟兄。
是吗？摇头。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以利亚、以利沙再一次的把你这一个服事上面的这一些提醒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在这个时代中，主啊，我们被你得着。主啊，相信你暗地里已经在默默的在呼召、在预备、在训练。亲手的来带领主耶稣，但愿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属灵的看见，让我们在祷告中，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主耶稣，我们把这一切的交通的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在我们的生活每侍奉这一些追求的上面，主啊，更多的来得着我们。主耶稣，我们把敬拜荣耀再一次的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我们呢，分组交通之前，先来报告一下。这一个主日呢，西雅图是交通聚会，题目是享受基督，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个要来的聚会来祷告。那么这个18号就是这个周六明天呢，7点钟有周六的福音聚会，是东南区的。郑杰明弟兄做见证，洪忠弟兄传福音，请弟兄姊妹呢，为着我们知道有好几家的福音朋友已经被邀请要过来了，所以我们继续为着这个福音聚会来祷告，我们也为着上一个周的周六，我们有那个福音的服事交通聚会感恩，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愿意起来一同的进入这样子的交通，所以为着我们那在福音的灵继续的祷告让神充满我们。好，那么 后面一个报告呢，就是西安特会弟兄姊妹，请注意哈，这个报名刚刚开始了3天哈，那么已经现在呢已经90% 已经 full 了，所以呢还有10% 不多了。如果我提醒一下在座还是线上的，如果你身边还知道有一些人愿意来，但是没有报名还没有报名的话。剩下的10%，请尽快过了那个100以后呢，就是你要在那个 waiting list 上面了，所以抓紧机会，弟兄姊妹，尽快的报名弟兄姊妹，为着后面的很多的一些筹备啊，弟兄姊妹买机票啊像这些行程的处理弟兄姊妹都要摆上很多的祷告，请弟兄姊妹为着这一些来代祷感谢主。最后是继续为着孙弟兄跟孙姊妹在国内的服侍出行的回来跟给他们的平安祷告好，我们下面就分组交通。